今天真道的经文出自撒母耳记上13:13-14和24:1-22。因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24:1-22，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着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未有深渊，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话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吃惨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行刑审判，判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去了。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没有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有英文堂的他们的负责同工为着咱们今天的午餐来给大家有几句话。
Thank you, Daniel. I'd just like to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for the meal today. It was absolutely wonderful that we could be together. And I'd just like to thank everybody who prepared the food. And we'll have to do this more often because it was a great, great luncheon. And I wish you all the very best. And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好，这个对 Warren 是这个英文堂的主要同工。就是为着今天中午我们的共同的午餐，我们有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向我们来表达一个感谢。他说在日后的这个时间里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大家不但一块儿来吃午餐啊，更多的彼此认识，彼此接纳。 这也是地主啊，对我们的一种态度啊，我们归荣耀给神。好，咱们进入今天咱们的信息哈。这段时间呢，我们在讲信仰，啊，一直在讲信仰。那么在前边呢，我们讲了用七次啊，我们讲了看那神的羔羊，所以神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信仰是什么？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啊。作为一个普通的信仰的概念或者定义啊，就是我们跟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信仰，或者说是至高者在我们心中的定位，就是谁是至高者，我们跟他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咱们中国人把这个称为立身之本，是吧？称为立身之本。我们做人凭什么？是吧？我们是一个人，什么叫人？人有什么价值？人有什么意义？这些都要与造物的主发生关系，他是至高者，与他发生关系，与他建立关系，从他那里领受他启示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才明白，哦，弄了半天我是这么回事，是吧？不然我们人来想自己是想不明白啊。那么前几次呢，我们讲了真实信仰的建立啊，我们讲了这个信仰的见证啊，证据，就怎么证明你是有这个信仰的啊，怎么证明你把你认识了这位至高者，而你把他当作至高者来对待。所以上次咱们讲到，从罗马书里边说啊，就是我们虽然知道有上帝，但是我们不把他当作上帝来敬拜他，不听他的话，我们自以为是，这个就是人类堕落的最根本原因，对吧？人类从哪里堕落？就是你明明知道他是上帝，你不尊重他；你明明知道他才是真理，你不听他的。这个就是堕落的根本，就从这儿开始了。啊，这不是我说的，这圣经说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旧约里边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对吧？这个听故事呢，我们可以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圣经里边给了我们很多故事，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边来体会，因为有很多东西呢，真是一个图胜过千言万语，对吧？一件事情发生，你就慢慢就明白，就体会出来了。那么圣经呢，也用对比的方式，常常啊是用对比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对吧？今天呢，我们讲两个人，我相信弟兄姊妹对这两个人也都耳熟能详啊。这个就是以色列建国初期的时候的两个君王，第一个就是扫罗啊，这个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卫这个王。那么在咱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呢，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啊，这个是神的仆人，以色列历史上最后的一位士师，他也是先知，他也是祭司，同时呢他是以色列的士师啊，也就是说当时他就是代表神的权威啊来讲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对扫罗讲的这句话啊，所以十三章啊十三节这个地方说啊，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你如果遵守，耶和华就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呢，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了，耶和华已经寻着了，已经找到了啊，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那么这段话的背景呢，它是来自于 当时扫罗已经被高利已经做了以色列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跟非利士打仗啊，刚刚发生的事，以色列跟哪里打仗？跟巴勒斯坦打仗，巴勒斯坦就是非利士。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菲利斯汀啊，那个时候的菲利斯汀现在还是菲利斯汀啊，改成 Palestine 是其实是一个名字，在历史的发展的不同的过程当中发音稍微有一点不大一样，这完全是同样的一组人啊，所以打了好几千年了，到现在还在打啊。这个时候上帝说了啊，其实现在的加沙走廊上帝已经应许给以色列人了，但是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是当时得以色列这块土地的时候，和现在犯了同样的毛病。什么毛病呢？啊？哎，没把他们统统赶走。他们显明啊，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人要显明自己比上帝更有怜悯心，人比上帝更仁慈，对吧？所以呢现在我们以色列更糟糕啊，用民主啊，所以这个讲人权啊，说这个都是普通老百姓嘛，你干嘛要把他撵走啊？全世界的人都说以色列抢夺了人家土地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说这块土地是上帝自己为自己留下来给以色列的，世界上的人占据这块土地，这土地是咱们家的吗？是咱们造的吗？就算你花钱买的，如果没有土地你买什么，是吧？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说，这块土地是我给我自己留下的，为全世界人的救赎我留下这么一块地，为了显明全世界我的见证我留下这么一块地，行吗？联合国说不行。所以这个以色列当年分治案的时候啊，给了以色列土地，给了巴勒斯坦土地，唯有联合，唯有耶路撒冷东城那一块地，那一块地圣经说那是我的地方，是为我的名分别为圣，我要住在那里。联合国说 No， 你不能住在那里，那块地由联合国来托管，我们是那块地的主人。为什么是这样，弟兄姊妹？问题很简单，因为联合国属撒旦，他不属上帝，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全世界都在反对以色列，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反对以色列，这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对吧？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属撒旦，就是这么简单。你看看咱们的传媒，他不属耶稣他就属撒旦，对吧？他就变着法的怎么去羞辱，去抹黑以色列，就这么原因。以色列呢，他也不敢说这块地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呢他们反而说我们要有土地换和平。你说这个拉宾啊，所以拉宾被打死了，是吧？因为我们看问题啊，我们只是从表面上看啊，人的角度来看，圣经不这样，是吧？当年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些人赶走，上帝说好了，你不想赶走吗？我就留下来永远和你打仗。所以以色列只要不听上帝的话，周围的这帮人包括巴勒斯坦人就起来打你，对吧？等到你遵行上帝旨意了，像大卫做王的年间啊，巴勒斯坦人老老实实的啊，给以色列人打工，是吧？不起来闹事儿。那么又起来不听话的王出来了，这个拜偶像了啊，没有公义怜悯了，这周围的这些外邦人都要起来打他，就形成了这样的历史。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到前两天还在打。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停火了，真的停火了吗？只是表面停火而已。哪一天又打起，心中的那个对抗、那个仇恨，那个是没法解决的，啊。所以当年呢，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扫罗他在以色列历史上啊，被选为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那么当时呢，这个做了王以后啊，这个非利士人呢就跟以色列人在打仗。咱们刚才讲了，其实为什么以色列人跟这个非利士人要起来跟以色列打仗呢？就是以色列人不听话了啊，以色列人不听话了。那么这一次似乎还不完全是因为不听话，这一次要试验一下扫罗这个王 他到底配不配做以色列王。A leader, 一个领袖啊，在座的男人，在座的男人，上帝把我们立为一个家庭的领袖，男人是头啊，对吧？不是头，是头啊。这个南方人这个舌头比较平啊，都叫头啊，其实不是的。头和头不一样啊，头是指的这个头，头是指的那个领袖，那个带头的，对吧？这个当男人是头的时候，他是个 leader， 他第一将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弟兄们，男人要作为一个家的家长，他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干什么？啊，定方向。怎么定？好，不耽误时间啊。男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做头，谁做你的头？先把这个事定好。你还是觉得我就是头，我是大男人，顶天立地，是吧？我来，我就是这个一切的家长，我就是 the final authority， 我是最终的权威，是这样吗？是吧？客观事实上不是。我们是非生而知之，是吧？我们长大了，我们自己懵懵懂懂，我们自己都搞不好自己，还做人家的头，对吧？我们做人家的头是谁让我们做的？是造物的主让我们做的。那怎么做？你要听他的，不是听你自己的。所以一个领袖，人间的领袖，最重要第一件事情是先确定他的领袖是谁。不是你自己来做领袖，是你按照他的旨意来做领袖，这最重要的一件事，首先要确定的。那么所以做一个领袖最重要的品格，是在你的领袖面前谦卑听他的话，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是谁在这个世界上，骄傲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因为什么？因为人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可骄傲的地方嘛，你这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地方呢？是吧？所以一个领袖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你发现你家里边的出了好多好多问题啊。女人往往不知道如何让男人做领袖，她自己想争当头就坏了啊。所以女人一定不要强势，对吧？男人一定要强，但不能强势，对吧？凭什么强？是因为你跟他有关系你才强，是吧？所以作为一个家庭是这样，作为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以色列选领袖，这个其实在申命记里边已经说了啊，这个领袖他一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不可做啊，他不可为自己多攒金银啊，不可，也就是说你别想发财啊。所以咱在座的男人们不要整天见了面恭喜发财啊，发财不一定是个好事，是吧？不要想着发财，不要为自己多攒这个战车马兵，是吧？这个增加你的国家的这个军事力量，不要。换句话说，我们一切都仰赖于我们的神。那么作为以色列的君王，上帝对他要求必须做的，以色列的君王啊，必须做的只有一件事，什么事啊？啊，以色列的君王必须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利未人手里的那一本圣经啊，那一本律法书抄录一份在他的身边，平身诵读，谨守遵行，就要求这么一件事，对吧？所以在座的男人呢，在你的家庭里边，你最重要的做一件事，买一本圣经，怎么样？平生诵读，谨守遵行。如果你没做这件事，对不起男人， 你根本不是一个好男人，不配做一个好男人，是吧？为什么？因为你自私，因为你就想树立你自己的权威，因为你自己胡作非为，所以你全家人跟着你受苦，就这么简单。爱在哪里？在圣经里，不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里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咱中国人说的，为什么？那是被罪污染了的生命，每个人都一样，是吧？你没有神的话在里边，没有耶稣基督重生生命在里边，没有真理作为你的指引，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领袖，是吧？所以你在家里边为作威作福，打老婆骂孩子，是吧？这个一切恶事的发生，那是人的罪性导致的，是吧？所以作为以色列神的子民，神对这个子民的领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好好的读圣经的律法书。那么这个呢，就是他的信仰的见证。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律法书是上帝给你的话，所以你敬畏他吗？你就好好读。你敬畏他吗？听他的话。主耶稣说，谁是爱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爱我的，是吧？所以扫罗这一个第一个被选上去的君王，那么这以色列人要的，以色列人要了一个什么领袖呢？是能够带领我们领兵打仗的一个领袖。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相信民主，民主一定导致社会走向彻底的无可挽救的败坏。为什么上帝一开始选了扫罗？就是因为民主嘛。一开始上要给他大卫，老百姓肯定不要，说这样一个小牧童他怎么能领导我们做王呢，是吧？所以选出来，一开始上帝在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找到了扫罗。为什么找扫罗？因为大家一看，哇家伙，扫罗比众人高出一头，是吧？长得又帅，是吧？这个一看，以色列人的帅不只是好看，以色列人认为的帅是他有智慧，他聪明，这个叫做叫做帅，是吧？所以以色列人一看扫罗，哇，大家都说愿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哇家伙，很快就当上王了，大家都很喜欢，是吧？但是那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那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扫罗虽然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有传统上的信仰，可是他的信仰只留于宗教的外表，没有本质与神的关系。所以扫罗为什么被神废了？因为他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他根本不相信那是神。如果他相信那是神，他一定听他的话，对吧？因为他是神，你不是嘛，对吧？所以你相信他是真理，你相信他是权威，你怎么可能不听他的话呢？扫罗不听上帝的话，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表示他不信那位上帝，他更相信他自己，所以他自己做啊，自己。那么十三章十三节这句话，上帝对扫罗说，如果啊，这个借着撒母耳对他说啊，他说如果你遵行上帝的话，你的王位必坚固直到永远，但现在呢，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了，还有一点点时间啊，但是不长久了。那么这一点点时间，扫罗还没有被上帝完全废弃的这个过程，其实上帝还给他点时间干嘛？上帝没有把他马上废了，已经说我要废你，但是上帝没有马上把他废掉。这中间留了多长时间呢？大概十来年的时间。最后上帝让扫罗战死在沙场上，然后他的王位，在他儿子还有一点点的 时间啊，然后大卫做王了。大卫一开始做王的时候还不是做了以整个以色列的王，只做了犹大支派的那个王，对吧？但是做了七年多的时间，然后才把整个以色列交在大卫的手中。那么这一个十多年的过程里面，其实上帝给扫罗悔改的机会，一次一次给他悔改的机会。上帝说了话，其实这个话呢还没最后的定论啊，说不要你了，那、你的王位不长久了。但是话说了，如果他彻底悔改了，神说因着你的悔改我可以把这个事翻过来，是吧？但是很可惜，扫罗是一个一条路走到黑的人。然后呢，下边说啊，神寻得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神要把他立作百姓的君。咱们现代人啊，读了这个经文以后，可能会产生一点点的反感，就是说上帝啊，用现代人的话该怎么说啊？就太唯我独尊了吧，是吧？哦，这个叫顺我者昌，是逆我者亡啊，是吧？你听我的话，我就叫你做王；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废了。这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不对？好不好？这要看谁。这要看谁。如果一个人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个人可能有问题。但是作为神，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对了，是吧？我很喜欢听以前唐崇禄牧师讲道啊，所以有人说我听他多讲道多了以后，连我讲道的风格都有点像他啊，讲话很有力量啊，他就很有力量，讲完一次道嗓子就哑掉，他也是这样，我也这样。早期的时候声音很大啊。那么他的讲道里边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Mr. Air says， 这个空气先生说，你呼吸我你就活，你不呼吸我你就死。当然空气不会讲话，假如他会讲话的话，他说你呼吸我你就活，空气说的吗？是吧？你呼吸空气你就活，你不呼吸我你就死。你说你太霸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哦，我呼吸你我就活，不呼吸你我就死，岂有此理！我就不呼吸你，我看你怎么着。你知道 Mr. Air 说什么吗？ Mr. Air 说，我看你怎么着，是吧？你有本事啊，你别呼吸啊，你试试看你怎么着，是吧？所以撒旦魔鬼啊，挑动我们里边的那个人的自我意识。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提醒一句话，说小心我们里边的反感啊，被当今世界的人，哎，你为什么听他的，他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就是挑动我们里边那个叛逆的罪性，对吧？所以上帝在这里说了，听我你就对了，不听我你就错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标准。所以咱们中国人这句话很有意思，叫对了。对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跟标准对上了。错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跟标准错位了，叫错，对吧？所以他才是标准，你听他的叫你对上了，你不听他的你错位了，就这么简单。那么在这里保这个神废掉扫罗的是他的王位啊，还没有废掉他的生命。那么为什么废掉他的王位？因为他不听上帝的话。以色列的王必须是一个上帝与百姓中间的一个忠于上帝爱护百姓的一个神命令的执行者，这是领袖的最重要的概念啊。我们在这做一个牧师，我们在这讲话，凭什么讲话？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来祷告，我们把上帝的话传讲给大家。 但愿我们在这里听到的，从我们这些传道人的口中传出去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知识，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不是我们自己学到的某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而是他在宝座上现在要告诉大家的信息。所以一个传道人，他对上帝的敬畏和顺服是最重要的条件。他再有学问，他再是博士，他再有经验，再会搞人际关系，如果他的源头不对，他不是传讲神的话，他不配做一个在敬拜的时候，咱们来敬拜上帝，对吧？敬拜上帝是敬拜他，不是敬拜人呢，对吧？那敬拜他的时候，他要接着他所拣选的人把他的旨意传讲给大家，这个是我们敬拜的关系啊，是吧？所以当一个以色列的领袖啊，好像一个传道人啊，他不传神的道了，他就是个假先知。真假先知不是他的道德水平，不是他的口才，不是他受到教育，而是他是不是上帝委托他让他来传讲信息的人。不是他再会讲，他还是个假先知，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以色列的领袖，神子民的领袖，他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带领以色列人，如果不是，他就不配做领袖了。而扫罗正好做了一个，就是他不听上帝的话，没有按上帝的旨意做，所以上帝说，我废掉你的王位，然后我选择另外一个人。你想，如果你是扫罗，你听见这句话，你心中马上可能想什么？啊，听见这句话，说因为你没有听，你做了糊涂事了，是吧？你没有听，这个糊涂事就表示说，你怎么能自己做呢？是吧？你是以色列的领袖啊，你应该按照上帝的旨意做啊，你不按照上帝做，你糊涂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男人不读圣经糊涂啊，不读圣经读什么？一天到晚看什么东西啊？是吧？把时间看那些不应该看的，花在不应该花的东西上面去，那叫糊涂，是吧？所以他做了糊涂事了，然后没有按照听神的话啊，所以王位要废弃。然后神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人，我要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他合我的心意，也就是说他听神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是扫罗，听见这句话，我们首先的反应可能是什么？我们可能怎么想？如果我们是属灵人，那我们赶紧悔改，说主啊，对不起，哦，我明白了，我以前错了，是吧？当然你选一个，那是你的主权，是吧？这个你还没有完全废弃我，我愿意从今以后好好听你的话，这是一种反应。但是扫罗选择了第二种反应，说有，选择了还有另外一个人要合神的心意，要立他做王，这还得了？谁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瞪大眼睛去找那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要把他干掉。这就是扫罗。扫罗的错犯在哪里啊？那一个人是神立的，你怎么可能？他是神立的，你怎么可能把他杀掉？这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比神还厉害，对吧？他不是好好的敬畏神。神说我找了另外一个，他不是好好的自己悔改，或者说好好向人学，不做王了不要紧，做个大臣也可以啊，是吧？不，他要把那个人杀了。他觉得把他杀了以后，后来他跟这个约拿丹跟他儿子说啊，他说你要留着大卫，你的王位就不保了，因为这个约拿丹是他的这个王位继承人吗？是吧？是储君吗？所以上帝说了要把王位给他，我们家完要完，所以你不能，那肯定就是他。因为这个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啊，因为撒母耳家呢住在拉玛啊，他在这个那是在以法莲山地，那么大卫家呢是在伯利恒，那么扫罗家呢 是在便雅悯，这个基比亚。那么在基比亚呢，就是上面是拉玛，下边是伯利恒。那么撒母耳要去高大卫，必须经过扫罗家，扫罗在中间。所以我们相信，当时撒母耳高大卫的时候，是在大卫的众兄弟面前就高了他了。将来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个事很快大概就传到扫罗的耳朵里面去了。当时的扫罗的反应也很奇怪，没有立刻去杀大卫。为什么呢？他一看，连撒母耳都没看好，当时这个大卫他爸爸有七个儿子，大卫是老八。那么这七个儿子呢，一个一个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这个撒母耳说：“哎，肯定是他啊，身材高大，英俊，和扫罗差不多。”上帝说：“不，我不要他。人看外貌，耶和华怎么样？看人心。耶和华看人心，外貌没有用的，是吧？耶和华看人心。最后七个都过去了，说还有吗？他爸爸一拍脑袋说：糟糕了，还有个小的忘记了，是吧？在外边放羊呢。说肯定不可能是他嘛，是吧？”当时我小的时候，我不是小的时候了，年轻的时候我去读神学啊。我们老家的弟兄姊妹就说，他去读神学啊，谁去读神学他也读不了，读出来也没用，永远不可能侍奉上帝。算了，不说了。说吧，
叫狗眼看人低。
人看表面，一看条皮家伙，他怎么可能侍奉上帝？其实神知道人心里边想什么，对吧？人看外貌，耶和华看人心，对吧？当时这个连耶西啊，大卫他爸爸都没想的可能是他，所以这个撒母耳来了都没有叫他回来。但是神说就他，所以你看，当这个撒母耳高了扫罗的时候啊。跟他说了很多话，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高了大卫以后啊，圣经上说他站起来就走了，没跟大卫多说一句话。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撒母耳根本就看不起他，对吧？那么他爸爸也看不起他，对吧？连扫罗都看不起他。扫罗想，上帝，你有没有搞错啊？取代我的就是他，根本没把他看在眼里，是吧？只等到有一天，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这一个当时的巴勒斯坦人，是吧？最后这一次去以色列，在中间有谁跟我一起去的？不是最后一次，倒数第二次，大概2016年那一次，从耶利哥上车，有一个男的就坐在我旁边。对吧？然后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哎，他去不了，对吧？去不了以后呢，他就藏在我们的旅行车里边，跟着我们旅行车混进耶路撒冷，因为他这个耶利哥是 A 区，耶路撒冷是 C 区，对吧？虽然他们都拿以色列护照，但是他这个护照呢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他要进耶路撒冷，他要必须申请一个特殊的通行证才能进去，对吧？因为他跟我们那个司机，我们那个司机也是个这个巴勒斯坦人啊，跟这个司机认识，所以呢就是藏在我们旅行车里边，把他带进耶路撒冷去。好了，那就让他上来了，他就问我行不行。哎呀，当时我也觉得心里很挣扎哈。后来祷告，他说我怎么样，说得很好，说算了，反正一个人进耶路撒冷就叫他进吧。所以我作为当时领队呢，我没让他下去，就是上来了。上来呢，我坐在最前排，他就坐在我旁边。因为他人挺高大啊，但是也不是很特殊的高大，就坐在我旁边了。我一低头一看，吓了我一大跳。我的脚大概在他面，我的脚脚这么大啊，他的脚大概有这么大，对吧？我大概我的脚一个半长，对吧？后来我穿33的鞋，他穿45的鞋， 啊，那个脚大的，那个脚这么大一个大脚，对吧？我一看，哇塞！我说，真的，非利士人和当年的哥利亚差不多啊。好了，当年非利士人啊，就这种巨人啊，咱们到那个什么的时候，也有一个巨人在那里啊。这个那市场上卖东西的啊，在约旦的时候去这个基拉什啊，在那个基拉什市场里边，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啊？这个两米，大概得两米三、两米四，那个大个子在那哦，魁梧的不得了啊！当年呢，以色列人就面对了这么一个巴勒斯坦人啊，身材高大啊，那武艺高强啊，这个。那么扫罗这个时候呢，面对这一个哥利亚害怕了，整个以色列人都害怕，以色列军队看到他的喂喂喂喂，这怎么办呢？为什么他们会害怕？因为他们这个觉得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打不过他，衡量一下打不过，没办法，所以没有人敢去挑战这个巴勒斯坦人。但是大卫说，我去，说他来打我们是凭着铜枪铁戟，凭着他的肌肉，说我来打他凭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历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必然失败，以色列必然胜利，一直到今天同样的原理。以色列胜利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的名，因为神的时间到了，神要叫以色列复国，神要叫以色列得这块土地，所以这个时候谁打以色列谁失败，谁反对以色列谁蒙羞，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不是反对以色列，是反对以色列的圣者，因为这时候神的时间到了。所以当年那些非利士人来打以色列人，大卫说他不是来打以色列，他是来羞辱以色列的神，说这还得了啊，对吧？所以我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我神的名。结果呢，这个，因为当年这个他们古代时候打仗啊，这个像这种人啊，他前面有一个拿盾牌的年轻人，那个盾牌很大，大概像人那么高啊，这个好宽啊。这个军人呢，他自己拿着一个枪啊，在后边，然后跟在这个少年人，防止人又射箭嘛，是吧？那么这时候呢，这个非利士人一看来了个大卫，拿了一个打狗棍子，牧羊的杆子，说我是个狗啊，你拿个棍子来打我，就跟那个人说，哎，你到一边去吧，不用了，对吧？我去了我就直接把他拿过来就捏死就算了。结果那个拿盾牌的少年人躲一边去了，他自己连枪也没拿，就这么就觉得你就像我这个过去一脚就把你踹死了，你还打什么打，是吧？大卫就从兜里边掏出来个石头，放了个小劲，噌一下子，石头打在脑盖里，把他打伤，然后大卫过去就把脑袋给他割下来。那么这一件事情呢，了不得了，是吧？因为他的信心，因为他打败了这个哥利亚。结果呢，在军旅班师回国的时候啊，回来的时候，打胜仗了。哎呀，妇女们啊，妇女们有时候这个话，女人一定要管住舌头啊。这妇女们就出来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一听，糟糕，生气了，哦，弄了半天把千千归我，万万归大卫，那就剩了王位不给他了。从那时候才开始，扫罗注意到了大卫，他真的有拿王位的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不是从那个时候他才知道他被高，而是从那个时候他感觉到了大卫真的有危险，是吧？然后他就开始追杀大卫。那么作为大卫呢，他虽然被高了，但是他没有说我已经被高了，你已经被废了，你凭什么来追杀我，对吧？我今天我杀你，奉耶和华神的名。大卫没有，大卫就起来逃跑。那么这个时候大卫逃到一个地方啊，在今天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当年是祭司的城，叫挪伯。逃到那儿去以后呢，他在祭司啊，从祭司那里拿了些食物，然后拿了一把刀走掉了。这件事情扫罗知道了， 扫罗听说这个祭司帮了大卫，扫罗做了一件事，在一怒之下，他把祭司是谁啊？祭司是牧师，哎，神的仆人啊，受膏者，对吧？当时不得了，是吧？就等于一个以色列总理，是吧？到了澳洲最大的神学院，听说这个神学院帮了另外一个潜在的总理，一怒之下把整个神学院连老师带学生全杀了，就等于这么严重的一件事儿，是吧？他恨大卫。其实那些祭司们说，我们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大卫不是你的仆人吗？大卫不是国家的功臣吗？他到这个地方来，他饿了，他说他执行任务，这个场景，我就给他吃，我给他喝，这是很正常的，你怎么样？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但是这一个扫罗，他就能够在一怒之下下令把整个挪伯城连老带少连男带女连牲畜都杀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的心里边对上帝没有半分的敬畏，扫罗的心里边对人的生命没有半分的尊重，他所有的一切全是假的。那么这件事情在这个祭司的城里边啊，当时这个祭司的一个儿子啊，从这个被杀的人当中呢就逃出来了啊，这个人叫亚比亚，他后来成了大卫的祭司啊，大卫做王的时候的祭司。那么他就逃到大卫那儿去了，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卫了。这件事情告诉大卫以后，如果我们是大卫，我们想想，我们知道扫罗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吧？我们知道扫罗对大卫的仇恨又到了什么程度，这已经不用再形容了，是吧？这个扫罗要抓住大卫，还把他碎尸万段，是吧？剁成肉酱，是吧？他能够为了一个帮助过大卫的人，他都能够把全城的人连老带少都杀了，你就可见这个人，这个扫罗对大卫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敌人，是吧？当时而且他是军权就王位在手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到了隐基底的磐石，大家还记得隐基底在哪儿吗？在犹大的旷野死海的边上，就离着这马萨大和死海古卷的地方很近的，叫隐基底。我记得好多次咱们去看过隐基底的野羊，所以野羊的磐石到现在那里还有很多的野羊啊，所以野羊的磐石。那么大卫呢和他跟随着600人藏在一个山洞里，扫罗带了多少人呢？带了3000精兵。扫大卫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啊？都是些欠债的，是吧？心里烦恼的，是吧？家庭不和的，反正这个都是些落草为寇的一些乌合之众，600人。扫罗是君王，领着整个国家英勇善战的3000精兵，那600对3000，那还不这个完全和玩一样消灭大卫，对吧？但是上帝就给大卫这么一次机会，让扫罗走在大卫藏的山洞那里，然后他出去进去上大便。这当然上大便的时候是人最无能的时候了，对吧？是吧？这个蹲在地上在那上大便，衣服都脱了，这战袍都放在一边了。大卫去把他的这个战袍上的衣襟割下来一块。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卫手下的人说，上帝说了，我要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没有说必须待他哦，而是说你可以随你的愿任意待他。大卫悄悄地割下了扫罗的衣襟，随后自己心中自责，这时候就是信仰的实践出来了。今天咱们的主题，信仰的实践，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边，我们遇见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事情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扫罗他不敬畏上帝，没有真实的信仰，虽然有宗教，他是以色列人， 对吧？他也一天到晚还祷告，还耶和华，还献祭，对吧？这一套东西，表面的东西都有，但是他可以为心中的怒气，把整个以色列祭司的城里边的祭司全部杀掉。这叫敬畏吗？对吧？这叫有信仰吗？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扫罗是一个完全没有信仰的人，而大卫呢，他的信仰这个时候在他的生命里边开始起作用了，对吧？他一开始就没有上去把那个把扫罗杀了，而是割了他的衣襟，甚至于割了他的衣襟外袍，他都觉得后悔，因为那个外袍象征着王权啊。是吧？像那是王的衣服啊，是吧？把它割了。然后他就说了：“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他想的，所以他眼前看到的扫罗，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他看到的扫罗，他有两种可能性：一个，他是看见这个人是我的敌人，这个人是来杀我的。冤家路窄，是吧？上帝把他交到我手里边了，他带着3000兵丁，我就600人，是吧？我今天不杀他，明天他可能就杀我，是吧？先不说过去扫罗怎么样恩将仇报，因为大卫救了他嘛，对吧？就算未来，那是他最大的危险啊，是吧？他能为了恨大卫，把一个这个祭司城的这个满城的祭司都杀了，他能够原谅大卫？不可能的，是吧？所以大卫一刀下去，解决了过去的深仇大恨，解决了未来的一切平安，对吧？多好啊！这上帝给的机会，太好的机会了，对吧？所以如果一般的人就会杀了扫罗，然后开一个感恩庆祝会，对不对？哦，感谢主啊，这神给的，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但是大卫不是。当大卫看扫罗的时候，他不是透过自己的眼睛，透过自己的情感，透过自己现在的状况来看他，而是他是透过上帝来看他。这个很厉害，这个叫做真实信仰在现实当中的应用。所以当我们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你看对方是谁，是不是你通过上帝来看他，是吧？还是你透过你自己现在的看他，你自己看他你越看越讨厌，你从上帝看他你越看越可爱，就这么简单，是吧？所以我们是如何把我们的信仰放在现实的生活里边，你看待每一件事情，你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这时候大卫当他看到扫罗的时候，他不是想到扫罗是一个来杀我的仇敌，而是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我怎么能把他的受膏者杀掉呢？这不能啊。但是现在矛盾来了，如果我不杀他，他会杀我，这怎么办？这时候说，神啊，他能不能杀我不取决于他，取决于你，是吧？我的生命在你里面被保护，他是最安全的，你赐福我远远好于我自己去争取我要的，这叫信仰。他把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益处，把自己的一切全部交托在他那里，然后他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他想想我应该如何对待他，然后我才如何对待他。这个叫做信仰的实践，在具体的生活里边，这个思维的方式，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你看到大卫和扫罗有了本质的差异。于是大卫把他的衣服割了一块，然后扫罗上完了出去了，这中间一共不会有几分钟的时间，对吧？然后随后大卫也出来了，拿着那块衣服，他对这个扫罗说什么呢？说我主 我王啊，后边甚至于称他是父亲。扫罗大概比大卫大30来岁啊，这个称他父亲啊，称他我主，称他我王啊，因为他是原来他是扫罗的臣子嘛，是吧？他一点没有羞辱或者说是看不起对方的那个表达。然后扫罗回头看大卫的时候，大卫没有在那站着拿着这个东西在那里啊，你怎么样，而是伏伏的在地下拜。你看大卫的做的每一件事，他不是从自己的出发点来出发的，他完全把自己放在神的秩序里面。因为扫罗做王是神高的，他是王，我是臣子啊，所以他整个的表达完全在他自己的信仰的里面，对吧？他也没有因为我不杀你，所以我就怎么样，没有，而是还是守好自己的本位。然后说了，你为什么听信那些谗言啊？说我要害你呢？今天你已经亲眼看见了啊，神已经把你交到我的手里边，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的生命，我不敢伸手害我主，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下边说，我父啊，看了你的衣服的衣襟在我的手里面，我割下你的衣襟却没有杀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来背叛你。这个是信仰的实践。大卫是一个不单单是有信仰的人，而且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他是把信仰活出来的人。下边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对吧？所以公断的不是什么人，不是我，不是你，而是他，这个叫做铁三角关系，所以我相信，我信他，愿他在你我中间施行判断，然后在你身上为我伸冤啊，怎么伸冤？神做主啊，我不亲手害你，他要怎么对待你那是他的问题，你在他手中怎么样那是你的他问题，但是我不亲手害你。所以这个就是信仰啊。然后古人有话说了啊，说恶事出于恶人啊，我不亲手害你，以色列的王出来找谁呀？啊，不过找一条死狗，一个割灶啊！啊，这是大卫自己谦卑的说法，是吧？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判断啊，这个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下边说，救我脱离你的手。所以你想来杀我吗？啊，我逃不了，是吧？怎么天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往哪跑啊？是吧？我跑不了，但是我跑到神那里去。所以大卫的诗篇里边就说什么，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什么避难所，对吧？所以我的命在你那里，不在你手里。你别看你有王，你别看你有3000精兵，但是你有10000精兵也没用，你也抵不过我的上帝。所以我的安全在他那里，你要来杀我，你不断的恩将仇报，上帝啊，你来看着办，是吧？但是求你不要，你看大卫的诗篇里边好多次提到说，主啊，求你不要把我交在他手里边，任他所为，对吧？大卫害不害怕？他当然害怕，他怎么不害怕，是吧？但他害怕怎么办？祷告，这个叫信仰的实践。那么当扫罗听见这个话以后呢，说我儿，这是你的声音吗？然后就放声大哭，就说了，你比我公义啊，因为你善待我，我却恶待你啊，是吧？今日明显啊，看出来你是善待我的，神把我交到你手里边了，你却没杀我。下边就很重要啊，他说，人若遇见仇敌，咱们中国人叫做什么，冤家路窄，格外怎么样眼红，是吧？冤家路窄，格外眼红，遇见自己的仇敌，岂能肯让他平平安的去吗？咱们中国人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也，是吧？这个君子报仇，10年不晚也，是吧？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我的敌人，把我得罪过我的人，我把他放过去，求此理， 这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这样说？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就这么简单。所以冤冤相报何时了，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没有饶恕，没有饶恕。因为一个没有真正信仰的民族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大概都跟扫罗差不多，我们可能还不如扫罗。当我看到这个地方，我说扫罗比中国人好多了。如果当时扫罗是个中国人啊，会怎么样？还哭，还说你比我有公义，掉过头来一看，杀，是吧？300精兵上去，这大卫就没命了。以色列人还是比中国人稍微好点，是吧？就算很差的扫罗，他也有点公平公义的心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扫罗就说了，我知道你将来要做王啊，所以你要恩待我的后裔，对吧？就跟大卫好像立约一样，大卫就答应他。你看这个事儿到这里结束了吗？没结束。我们看到后来扫罗怎么样？继续追杀大卫啊！上帝又给扫罗大卫一次机会，大卫还是不杀他，是吧？其实扫罗不止这两次，好几次他落在大卫的手里边，这个大卫都没杀他啊。第一次是他去这个追到这个祭司的那个城里边的时候，他躺在地下躺了一天一夜胡说乱话，当时大卫就在边上，其实大卫当时就可以把他干掉，对吧？但是大卫没有。这个叫信仰的实践。所以在现实的生活里边，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什么是有信仰的人，什么是没有信仰的人，什么是有真信仰的人，什么是假信仰的人。那么有真信仰的人，他是透过上帝来看这个问题。当然你说大卫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呢？他是不是啥事儿都没做错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啊，可是在这些重大的关键的一贯的问题里边，所以大卫的错误叫做什么呢？叫做偶然被过犯所胜，对吧？所以他在某一个时刻他放松了啊，睡了个懒觉，睡到天黑了，太阳平息，他才起床，整个灵性放松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他最成功的时候，因为他做王，全国都尊敬他，最成功的时候，结果他就在那个时候摔了大跟头，对吧？但是大卫跟扫罗不同的地方，是大卫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立刻悔改，对吧？立刻悔改，但是扫罗到死他都没有悔改。所以一个真实有信仰的人，不表示他的生活当中不会有任何的错误，可能会有错误，甚至有可能在一时间犯很大的错误，但是他的动机，他过后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从大卫和扫罗做一个对比，我们看到这个没有真实信仰的人，他到了处理问题的时候，他的原则，他的出发点是怎么回事。但是一个当真实有信仰的人的时候，那么他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是透过与至高神的这个关系里边来看待这些事情，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的问题跟扫罗大卫都不一样，我们不是什么君王，我们也不一定有谁来追杀我们，是吧？可是在现实生活里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我们去做决定，我们要去判断，我们怎么样去看，怎么样去想。这时候愿大卫的见证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所有看见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我们透过我们的信仰来找出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那么怎么知道透过这信仰的原则呢？奉劝大家一句话，好好的读圣经，因为神的心意都写在圣经里。好好的读圣经，让我们把神的话装在我们的心里， 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圣灵就会把神的话从我们的读的神的话里边那个资料库里边就调出来了，然后这个话就会指引你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如何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经你记录下来这些宝贵重要的信息，这些给我们历史上的例证，使我们看到那真实有信仰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处理问题的，那些虚假的或者完全没有信仰的他们是怎么样的处理问题。主啊，我们从扫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没有敬畏，出尔反尔，没有感恩，这一切都反映了其实他没有对你有真实的敬畏，没有真实的爱。我们看到大卫虽然他也有软弱，然而因为他真实的信靠你，仰望你，他把他自己的一切的好处，主啊，都放在你那里。我们就看到你是他的神，他称为你的子民，那是何等蒙福，何等美好的关系。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像大卫一样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啊，让我们渴慕明白知道主你的心意是怎么回事，然后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能够一心遵行你的旨意，使我们每一位来到主你面前都能够像大卫一样是蒙你所喜悦的，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成为你的明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